今天早上啊还可以。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这个冬天里面还能享受这么好的天气，神恩典啊。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关于以弗所书的内容。那今年呢，我们教会这个主题，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使命宣言呢，是我们今年主要要和大家在讲台上分享的内容。但是因为以前呢，我们这个以弗所书一直在一个系列当中，所以我们将会用两次的时间，这一次先把以弗所书第四章分享结束，然后呢，下一次呢，我们会把第五章和第六章的内容简单的做一个小结。那以弗所书我们就会分享结束，再以后呢，我们就会有这个系列的讲到关于我们的使命宣言。所以关于以弗所书后面五章六章的一些详细的内容，如果以后呢，我们再看下半年或者什么时候，我们再和大家继续回头的分享。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天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主你的救赎，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主啊，你告诉我们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心中不怀诡诈，蒙耶和华所赦免的，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感谢主，感谢主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拣选出来，呼召出来，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归在你的名下。主，我们感谢你，求主你继续地引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进入你的名下，成为你的儿女，成为圣洁，原是要彰显你的荣耀。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天新似一天。虽然我们的肉身是一天不如一天，但是求主帮助我们里面的新人能够一天新似一天，一天比一天更长进，一天能够比一天更能彰显主你自己的荣美。我们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要在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来献上祷告。我们知道他们坐在我们中间不是偶然的，有主你自己的心意，是主你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恩典，把他们带到我们中间来。主啊，借着各种方法，借着不同的人来向他们传扬主你自己的大爱，你的救赎的恩典。愿主你的圣灵在他们心里动工。主啊，唯有你的灵能够进入到人的心里，对人说话。我们感谢主，我们把他们恭敬仰望交在主的手中。我们也愿意主能够像恩待我们一样恩待他们，让他们能够早日归在你的名下。愿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分享一个在这个以弗所书的大的这个主题里面分享一个小的主题，就是叫在基督的真道当中啊，操练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的生命。今天呢，我们已经是第四讲关于操练新生命的内容。那在前面我们分享的这个内容当中，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啊，我们有第一个方面是从以弗所书的二十五章开始，就是要弃绝虚谎，诚实待人，是吧？然后我们要及时止怒，不给魔鬼让步。那第三个，我们不说不要偷窃，要勤劳做工，照顾他人。所以这个我们三个分题我们都分别用了三次的讲道和大家分享啊。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把后面的这个内容呢，29节到32节，我们一起就统一来分享了。那这个29到32节呢，我们也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不要说污秽的话，不说秽言啊，要只说好话。第二个呢，就是要体贴圣灵，等候主的降临。第三个呢，就是要除掉恶毒，以恩慈相待。好，那如果说我们前面的三项操练是着重人的道德的品行的操练，那么后面这个我们所讲的三项的操练呢，是侧重于我们新生命在我们心灵上的操练。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题目来概括一下，叫心灵更新，恩慈相待。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内容，说不说秽言，只说好话造就人。保罗告诉我们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哈，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上大学第一天我就学了一句骂人的话。因为我发现他们这个不是说自夸哈，因为我们小时候出生的环境比较闭塞，所以呢还是比较淳朴，不会太讲骂人的话。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发现第一天我就发现这个原来讲骂人的话是那么时髦啊，以至于很多人他不骂人就不讲话，第一个词他必须先要讲一句骂人的话，然后才开始讲下面的话，中间还有夹着很多这样的事情。久而久之呢，也不用久而久之了，其实没一两天我就跟他们一样了，因为你不这样讲话，别人就觉得你没有分量。所以竟然有一次在上课，老师跟同学交谈的时候，同学也竟然这样说话，这个和这个老师啊就好好的批评了一通，还不错啊，我们的老师还可以批评。如果在这里，我想很多老师都不会批评你啊，基本上这个在说一些污秽的言语的时候，大家也没有觉得什么不一样的、不平常的。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啊，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中国人有句土话，就是什么，那个什么嘴里吐出象牙一样，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因为这是说你的本性里面是什么，你的外面一定会流露出来。那什么树长什么果子，所以我们这曾经是迷失的罪人呢，在这个世界当中被罪捆绑，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就是被主从这个罪恶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的、拯救出来的人，而且是在圣灵中被重生的人。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不可以像以前在罪里的那个状态一样，我们不能像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说狗所吐的它转过来什么又吃，猪洗净了它又回到泥里去滚啊。所以信主之后呢，我们不但要操练我们的品德品行和我们的情绪，我们里面的心灵操练那更加的重要，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个心灵的操练，除掉我们心中的污秽。那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那里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那以前我们曾经分享过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把我们的思想要在圣灵中被更新。什么叫把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就是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不但在属灵的意义上讲，我的罪已经被上帝赦免，以前是一个罪人，如今成了一个蒙恩的人、得救的人，我的罪被上帝所赦免，不算为有罪，是有福的，没错。但是呢，这是属灵意义上的一个角度，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我的人还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那我里面的人有没有一些真实的变化和更新呢？这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心智啊，是指我们的里面的思想，我们里面的心灵也需要借着圣灵重生来更新。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尼哥底母的人，尼哥德母啊，这个人听到主耶稣说你们要重生，他一开始还以为是人肉身的重生，但是主耶稣告诉他说，那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所说的重生，就是我们的心灵被重生之后的一个更新啊。所以如果说我们一个信主的人，但是我们的心灵如果不能被更新，那如果我们不能够操练我们重生之后我们里面的心灵，那我们就要小心，我们就看 你到底是不是真正一个重生的人，真正一个重生的人。箴言书上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啊，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我记得我跟我女儿当时她小的时候，就教导她两句非常重要，她孩子嘛，就跟她简单的来分享。我说你要记，至少要记住两句话，这两句话到现在她还记得。我一问，我小时候跟你讲哪两句话你知道吗？她知道。第一，这就是一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第二句话就是，不是圣经上的话，就是我跟他说的啊，你正常的不一定是正确的啊，这以后我们再会分享。那这里的讲，你要保守你的心，这个非常重要，这是上帝的话告诉我们的啊。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心是一个人生命的泉源所在，所以你要好好的警醒保守。那接下来的经文是什么呢？接下来的经文就是说，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所以人要保守自己的心，嘴里讲什么话非常重要。我们常常知道说你要保守你的心，那不知道后面还有一节二十四节说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心里讲什么话非常重要，心里想什么，嘴里讲什么话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知道语言呢，本是上帝给我们人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恩赐。当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之后，上帝就将他一个言语的能力也赐给我们啊。所以上帝在这个地上所造的万物当中，他唯有对人用一个有位格的词语说你们啊，这个词和人进行交流。上帝在起初造天地的时候，他都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天地。所以正如诗篇三十三篇当中说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但是大洪水之后，我们知道人在地上再一次开始败坏的时候，上帝就变乱了人的言语，所以使得现在我们需要翻译哈，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被阻隔，从而导致有大规模的人口的迁徙。因为上帝知道他所赐给人的这个恩赐当中啊，这个语言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能力，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尽管人已经堕落败坏，但是因着上帝的怜悯，所以人还能够继续拥有上帝所给的这个恩赐，就是言语。所以说主，上帝告诉我们说，这些人都讲一样的话，就没什么不可以做的。所以说这个言语是非常厉害，能够讲同一种语言的更厉害，合在一起这力量就更强大。那所以呢，人所用语的语言本身是上帝的恩赐，同时也有着一个强大的力量啊。我们常常说这个三寸舌可敌什么百万大军，对不对？也读那个小说就看到诸葛亮是什么三寸不烂舌什么啊等等。但是这种力量是如何被使用出来的呢？这就非常关键。如果我们用这个力量来做破坏的工作，那就非常危险，也非常可惜啊。所以雅各书教导说，舌头在白体里面是最小的，却能够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那火啊。前不久加州那个大火我们知道非常的可怕，其实它刚开始不是一下就那么大片了哈，开始都是一小片才开始的。所以舌头能够引起这样的火在这个人群当中去燃烧。所以在众人当中，在大众这个媒体当中，如果说是有谎言的话，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教导，也正是基于他知道这个言语如果说是被误用，它会带来一种反面的破坏力量。所以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啊。污秽这个词就是有腐烂啊、朽坏的意思。保罗告诉我们说，当人呢说出污言秽语的时候，就好像你把一个腐朽的东西摆在人面前一样，那非常的难受。所以主耶稣说啊，入口的不能够污秽人，出口的乃人污秽人。所以说我们要说 造就人的好话。那保罗说，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这里呢，有一个写明的对比，就是好话可以造就人啊，造就就是建造的意思，而污秽的话呢，就是来做拆毁的工作。所以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呢，他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控制他的言语，正所谓嘴长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但是信主之后，我们就要知道呢，嘴还是长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但是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了。所以我们的里面的心灵要更新，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我的嘴就要能够为主所用，去用我们的言语能够去安慰人、鼓励人、去建立人，所以让听到的人就得到益处。当然我们要注意，我们说好话目的是要去造就人啊，不是去奉承人、去谄媚人，所以去拍马屁等等。所以很多中国人就是说常常有拍马屁这个说法哈，我们西方可能也会有，人家对你说一些好话，他其实不是想造就你的，他是想让你听得很高兴，然后对他就有很好的印象啊。这个说到底，你不是造就别人，你想帮助自己，这是一个自私的行为，所以这个不好的。所以我们说好话是要去鼓励人、激励人，而不是让人听见以后让他觉得自高自大，最后让他就落在这个罪里面。那如果这样，这个话不是造就人，而是在坑害人。所以无论我们说什么，那我们的心理其实非常重要，我们里面的这个心非常重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信主之后就能操练我们里面的这个心灵，也让我们的里面的心灵要经历圣灵的能力来更新我们。所以上个主日我们跟大家分享，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才能，而是靠着主的灵方能成事。这句话放在我们每一个生活的地方都非常重要。大家有没有在这个团契小组里讨论啊？昨天我参加以乐小组讨论，大家也在讨论，好像觉得这个题目有点大啊，觉得这个好像讨论起来很困难。其实呢，圣灵的能力不是大而无当的，不是大假大空的谎，什么什么什么面子上的话，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信主的人，你经历圣灵的能力，就好像你吃了饭，那个饭的那个能量在你的里面能够提供你生活的动作的能力是一样的道理，是吧？然后你说，那今天你有没有经历你吃了早饭给你带来一个能活动这个能力的这个感觉啊？你可以想想，哎，确实我因为吃了饭今天有力量，是吧？但是呢，如果不问你呢，你可能也不觉得是我今天这样能动是因为我吃了早饭，或者我是吃了很好的饭。因为什么呢？这是很自然的动作，在你里面就发生了。你东西吃下去以后，在你胃里面啊，去消化、吸收、转化成为能量，让你来活动，这个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你只有好好想一想，你才能明白啊，确实是这样的。同样，圣灵对我们的能力也是这样的。它不是到一个强的，常常当然圣灵能力强到一个程度，它可以来做一些特别明显的事情，让你能够知道。但大部分的时间，圣灵能力是在我们里面，就像你消化一样、吸收一样，你是不自觉的。你能够在你的生命中有这样一些变化和表现，乃是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他会来带领我们啊，来带领你，来提醒你。所以很多时候刚开始你做了一些事情可能不讨神的喜悦，你会觉得很沮丧啊，那是因为圣灵的提醒是很明显。但是如果你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之后呢，你可能就不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你自然就会能够行出合神心意的事情来，说出合神心意的话来。所以圣灵能力对我们的帮助应该是变成一个从你觉得不自然慢慢到一个很自然，以至于你行出来说出来的时候，你不觉得哎，这是圣灵的帮助啊，那你的生命就已经在神的话语中有一个很大的长进。如果你在想来想去想来想去还想不到圣灵怎么帮助我的时候，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真的是已经 把神的话内化在自己生命中，已经行出了很自然了。那另一种可能，确实你还没有得到这个圣灵的帮助。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才能够在圣灵的帮助下，让我们能够很自觉地去遵从神的话语，遵行上帝的话语，而不觉得说，哎呀，我遵行神的话真的是很难，神的话语太高，要求太难了，我真的无法遵守。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反应和的情况，但是那不是要靠的圣灵。所以圣灵帮助，圣灵的能力不是一个高高在上很摸不着的东西，或者是很大的一个距离的东西，让我们觉得望尘莫及的东西。我们能够信主，昨天我们一个姊妹分享，我们能够信主其实就是圣灵的能力啊，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敬拜主也是圣灵的能力啊。所以圣灵的能力能够常常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要用心能够体会。所以邪僻的口，乖谬的嘴，我们刚才说这个是污秽言语的一个出口，但是它的发源地却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阿谀奉承的口虽然表面上是在说好话使人高兴，但是心里一样充满污秽。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其中甚至都不能够觉得，因为我们已经成自然了。但是上帝比我们的心都大，所以唯有圣灵能够知道我们的心。有时候我们自己犯了错，我们自己都不觉得，所以我们常常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省察。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要常常反省，要借着圣灵的能力来仔细省察我们的心，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来慢慢的提升、改变、更新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操练。所以保罗就说，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在心灵操练的第二项内容，就是体贴圣灵，等候主灵。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那里说，保罗也提到一个圣灵的印记的问题，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呢，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印记，我以前呢小时候学过一些国画，写过一些字等等，你把字画写好之后，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落款，因为一个是你的作品完成了，最后呢你还把你的大名放上去，最后你还印个章，这表明这是你的画。所以这个印记很重要，印记是代表一个所有权，是代表一个所有权。所以表示这个字画是我所写所画的。那保罗说，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就表示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上帝是以圣灵为印章印在我们身上，就表示我们是属于他的。所以呢，圣灵也是我们得救的确据。那在这里保罗再次提醒说，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那就是再次告诉我们，既然我们已经受了圣灵的印记，在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那我们就一定明白圣灵在我们里面有怎样一个感受。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就是表示我们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肉身要得赎，他应许我们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进入新天新地。所以我们在真理班或怎么样，我们一直强调我们基督徒所讲的将来的永生，从死里复活等等，不是一个虚幻的事情，不是一个灵体你看不见的飘啊飘啊什么的，这是好像灵魂在那游荡，不是这样的。将来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肉身，因为今天主耶稣就带着我们人的肉身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所以今天在天堂里面已经有人的肉身在那里了，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将来我们要得到一个新的肉身，就和他现在这个肉身一样实实在在，这就是最后的得赎了。 那现在呢，上帝先把他的圣灵给我们，作为他的印记，作为给我们的凭据。所以将来我们就凭着这个圣灵的印记，我们要真实的经历改变。那今天当圣灵这个印记印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改变已经开始，我们的里面的改变已经要开始。所以我们不能够在言语行为等等这一切像外孙提灯笼一样就照旧了，还是照旧，不能这样子。所以那么圣灵如果在我们的里面看到体会到知道我们所做所行的还不能够像上帝所教的那样，圣灵就会为我们忧伤，为我们悲痛。所以当年以赛亚被圣灵感动说，他曾经责备那些犹太人说，你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就是指圣灵伤心的意思。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在这里保罗似乎在引用以赛亚书当中说，不要让圣灵担忧，因为让圣灵担忧在旧约的时候曾经有非常可怕的结果，就是转作他们的仇敌，上帝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和当年这些犹太人一样，因着我们的悖逆使上帝的圣灵担忧，那不让我们的灵能够让主为我们伤心难过。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说，体贴圣灵才是生命和平安。当我们能够想圣灵之所想，圣灵就会引导我们。这就是我们心灵操练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就是叫体贴圣灵，等候主灵。我们再说，体贴圣灵不是一个玄而又玄的事情，不是一个圣灵高高在上，让你上帝那高高在上让你望尘莫及或者怎么样的事情。所以体贴圣灵也不是一个非常属灵的漂亮的话语的事情，这个是实实在在就活在我们平时的每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就好像我们吃饭一样，是很平常的事情。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当作一个玄妙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心要警醒。所以要体贴主的圣灵，要常常要遵行主的话。圣灵的语言常常有人说是微小的，我们要能够有这样一个敏感的心，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要常常能够听圣灵对我们说什么。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新生命的操练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新生命的操练有圣灵的引领和帮助。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呢，上帝的圣灵他已经住在我们里面。那保罗在罗马书继续告诉我们说，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所以保罗说，因着基督在我们心里面，身体因罪而死，那这个身体是指我们犯罪的一切的私欲，因着这样一个奥秘，所以我们心灵的品质就会有第三项的操练，这个第三项操练才能成为一个可能，就是要去除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所以这是保罗所教导我们的一个最全面但是也是最难的一项操练，除去恶毒，恩慈相待。所以在这里保罗一口气说出五个方面，那就是苦毒啊、恼恨啊、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这个并一切的恶毒是对前面这五个方面内容的一个总称。那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生命当中从这个世界里面，从我们一些过去的生活习惯里面等等一切，从我们的心思言行啊，我们所学的所等等领受的一切，这个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不好的负面的东西，就影响我们身心灵健康成长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来看苦毒，苦毒这个词原来就是很锋利的意思，锋利， 后来呢，被形容成一种苦的味道。所以如果你尝到这种苦呢，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你就好像被刀割一样，所以被箭射中的那种痛苦的感觉。所以箴言书上说到，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所以苦毒呢，不是一种很好受的滋味，像刀绞的一样，刀刮的一样。那如果我们的心灵当中有这样一种痛苦，或者是我们可能会让别人尝到这样一种痛苦的苦毒，我们就要小心，就要把它拿掉。所以保罗接下来所说的问题就是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恼恨就是一种从我们心里发出来的一种强烈的一个负面情绪，我们可以来用另外一个词来表示，就是叫怒气填胸啊，怒气填胸。那接下来保罗所说的这个愤怒呢，也有类似的意思。所以这个词就是26节那里讲的说，生气不可犯罪那个生气，嚷闹呢就是吵闹的意思，无理取闹，毁谤就是用不真实的事情攻击别人，陷害别人。所以保罗说，以上这一切都是邪恶的，恶毒就是邪恶的意思哈。所以这一切都是从人的心灵所发出的问题。我们知道旧约里面耶利米书上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这都是我们旧生命因着罪的败坏造成的。弟兄姊妹，所以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一定知道，原来在我们的里面没有良善，我们其实既是一个施害的人，也是一个受害的人，我们就在这样一个害人和被害当中这个循环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依靠上帝的恩典，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将我们的心智能够改换一新。所以这个是我们操练新生命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所以保罗在2000年前被圣灵感动所说的话，对我们今天也同样有警示的作用。愿主的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坦诚在上帝面前，能够敞开自己，让我们把自己一切的问题也愿意交在主的手里面。那求主帮助我们加开力量，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力量啊，帮助我们，就不要让一切的苦毒就像一支箭或者一把刀一样从我们里面能够发出来，不仅的伤害自己，也去伤害别人。所以我们中国一句话就气大伤身了，我们要小心会不会因为我们的苦毒、恼恨、愤怒，使我们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同时也去伤害别人。当然这个身体不光光是自己我们的肉身，我们知道身体也包括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所在的教会，教会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身体，我们的团契小组等等，只要你参加的这些团体，就身体，所以是我们新生命成长的一个重要的环境。我讲这个身体不是我们自己的肉身，包括我们的肉身，也包括我们所处的一个群体当中。所以我们的里面的新人要健康的成长，我们的属灵生命要健康的成长，当然离不开一个好的属灵环境，所以教会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我们做家长的都会千方百计为孩子预备一个成长的环境。同样我们要成为一个主所爱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爱主的人，我们也要爱惜我们的身体，包括我自己的身体，也包括我所生活在这个群体当中。要爱主的身体就是这个教会。所以我们不希望因为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没有被更新，而让一些苦毒、让一些恼让、愤怒等等发出来，去影响我的身体，影响我们所处在的这个共同的这个身体、这个群体当中。所以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我们众人彼此相爱，就是一个身体的见证，一个美好的环境，所以在其中每一个人都可以健康的成长。那从4章25到31节那个7节经文当中，保罗一再要求我们呢，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所以在一系列的否定之否定，不要不要之后呢，保罗有一个转接词，就是但啊，是却，那中文翻译成是并，来一种正面的口气告诉我们说，就32节，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那古代我们一个教父叫屈梭多摩，在讲解他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曾经说，假如我们中间呢除掉园子中的杂草，却不播下好的种子，请告诉我们这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想这是保罗这个用意。在我们生命被更新之后，保罗想要在我们新生命当中呢播下一个好的种子。那这个好的种子呢，就是基督的恩慈和他的怜悯。那其实我们的新生命就是在基督里长出来的，所以基督就是我们新生命的种子。那在这里我们要看到恩慈这个词呢，在希腊文当中和基督这个词很接近啊，恩慈叫 Christos， 基督叫 Christos， 这基本上是很接近的。如果你不太注意这个其中呢，可能就不会一个长一点一个短一点音。那保罗可能正是借用这样一个双关的用法来告诉我们，我们如何才能够用恩慈相待，就是要基督在我们中间，基督就是恩慈，基督也是怜悯。所以我们只有在恩慈当中才能够去认识基督，彰显基督，在怜悯当中才能够彰显上帝的爱。所以我们新生命操练就是要让基督能够充满在我们生命当中。当基督充满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用生命来效法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彼此的饶恕，而不是彼此的相争，彼此相害。所以要除去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而是靠着上帝的圣灵赐给我们能力，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曾经说，我觉得我里面有个律啊，就是我们常常啊会把它也引用在我们是自己的身上，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啊，便有与恶同在等等。那保罗说，这里面的人真是非常苦，但是最后他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保罗说，他里面这个人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是身体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律和这个新人征战，他很痛苦。但是我们看到保罗说，如何才能脱离呢？靠着主耶稣基督。感谢主，这是上帝的恩典，他不单给我们重生的生命，他还给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新生命的种子在我们里面成长。所以我们的新生命要从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种子里面能够长出来，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饶恕这样一个能力，有去除一切的恶毒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主耶稣是我们饶恕的根源，也是我们怜悯的根源。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操练我们新生命这样一个心灵品质的时候，我们要让耶稣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旧生命的本质，我们以前说旧生命的本质就是罪，新生命的本质就是基督。我们要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把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出来，彰显出来。所以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你们既然接受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教的教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就增长了。所以当我们要想说要借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常常依靠圣灵求圣灵帮助的时候，这个不是玄而又玄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主的话语，有基督的生命帮助我们。如果你有感动说，这个感动要你这样，要你这样，要你今天爬山，要你今天下海，要你这样那样，那可能没有基督在里面，你这样的圣灵的感动就要小心了，是来自于什么其他灵的感动还是什么。所以圣灵的感动一定会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所以如何才能够辨别我们是不是一个被圣灵感动的人，是不是常常你说啊，今天圣灵又对我说话了，今天上帝又怎么样对我讲话了，有没有这个讲话是让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长大。所以这是我们也能够辨别主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所以我们要小心，不单我们要常常体贴神的心意，要能够明白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力量，我们要同时圣灵要怎么样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成长，乃是要让基督在我们里面生长。所以今天我们有最后一两个讨论的题目，同样是交给我们的团契小组在讨论的时候分享。所以对照以弗所书我们刚才所分享的这一段的内容，那我们要思考，我有哪些地方需要更新的，我里面的心灵，我们的新生命有哪些地方还需要被更新，如何才能够被更新。好，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的话语教导我们，要在我们的心灵当中啊，让我们能够操练我们的新生命。求主你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交给你，来真实的经历主你对我们的帮助，成为一个满有主你自己的恩慈、怜悯和饶恕的生命，让我们的新生命能够健康的成长，来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让我们教会的这个身体也茁壮的成长。我们感谢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接着他自己的仆人邓牧师把他的话语带到我们的当中，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站立，我们唱赞美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神灵当赞诸恩，天上万军上赞诸名，赞美神父神子圣灵，阿们。
请我们仍然站立，接受主的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差遣，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
请坐。